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2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苗华停职，董军命运叵测，习近平加紧军内大清洗；二、白纸运动2周年，中国会不会再现新的大规模社会抗争？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苗华停职，董军命运叵测，习近平加紧军内大清洗。中国国防部星期四证实，中央军委委员、政治部主任苗华已被停职，并因涉嫌严重违纪而接受调查。这是中国军内据称全面打击贪腐行动中最新落马的高级官员。与此同时，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否认了有关国防部长董军因腐败被调查的报道，称有关报道居心叵测，纯属捏造。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报道，董军因涉嫌腐败问题，目前呢正在接受调查。如果报道属实，那么董军将成为中国连续第三位因涉及腐败问题接受调查的国防部长。在此之前呢，负责管理和运作常规及核战略导弹库的火箭军受到了严厉查处，多名主官因贪腐被免职并开除党籍。那么习近平治下军队高层屡遭清洗，为何军内高官如此多的涉嫌腐败呢？魏凤和、李尚福前后两任国防部长已被查处，那么现任董军会不会步其后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耶，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流传已久的这个苗华出事的这个传闻呢，终于靴子落地了。昨天傍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证实，苗华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苗华不久前呢，由习近平亲自晋升上将，官拜中央军委委员、政治工作部主任，在军内呢可谓是位高权重。那么首先我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您怎么看苗华突遭查处，如何解读他严重违纪的这个罪名呢？
是我们知道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讲，人不能那个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即使在美国这个平台上了，我们已经无数次的涉及到了中共那个军队的高层的各种腐败，那么而且涉及的人数了，那么不仅是众多，而且许多人呢比苗华了还更高。那么而且这次苗华出事了，更荒诞的在于那个海外了已经吵得沸沸扬扬，那么认为了董军呢，那么可能是出事了，那么结果国防部了，那么现在发言人呢那个大声的呵斥外界，就是造谣捕风捉影，那么是故意了，是要那个就是制造那个各种谣言呢、来那个抹黑了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军队。那么结果他抛出了一个比董军呢职位其实更高、那个权力更大的这么一个人物。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非常荒诞的一个荒诞剧。那么更荒诞的就在于我们在海外呢也看到有各种那个讨论，到底这意味着什么。那么有的人当然会认为这是那个习近平的军中反腐了，那么继续向前，那么永远不停步，那么这是习近平的又一个反腐的一个功劳了。那么就是把一切了坐在那个中共反腐的这个大叙述里边，好像我们继续等待了中共的反腐就会取得绝对的胜利。那么这种跟那个就是反腐永远在路上，跟毛泽东的那个无产阶级专利下继续革命呢，其实都是两个意识形态大忽悠了。那么现在有人呢继续在用这来忽悠，那么到底他这个反腐意味着什么？那么意味着中共那个军队的腐败，那么是不是已经是非常那个全面深化，或者是一个结构性的？当然了，中共的那个腐败不仅在军队是结构性的，是全面性的，那么在全那个中共的这个整个制度体系里边都是全面的，那么都是结构性的。那么而且这种体制的结构性的腐败了，已经在使得整个社会了，那么出现犯罪化。那么所以这是一个毫无就是那个疑义的。 但是我想指出的就在于，习近平今天做的，如果跟毛泽东相比较一下，毛泽东在夺权的过程中，当然了，打仗还要靠父子兵、靠兄弟兵，那么都是一起那个同过仓、一起扛过枪，那么一起了就是嫖过娼、一起分过赃的人，那么这样靠得住，他们呢可以那个夺得政权。那么习近平也是依靠这批人，无论是福建帮还是浙江帮，那么最后呢，那么进行了就是宪法的改变，那么进行那个终身任上了皇帝。那么但是呢，你会发现呢，毛泽东进入到第二阶段，那么进入他个人崇拜的时候，所有知道他底细的、知道他嫖过娼、那个给他分过赃的人，这个时候呢，他就会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就吐死那个走狗烹了，那么就是咬进那个弓藏了。那么所以我认为呢，就是习近平呢今天呢把这些知道他过多底细的人呢，那么其实也不必太多的重用，因为他现在要建立更高一层的一种个人的崇拜，这种个人崇拜他需要更新的，跟他那个从来就是远距离的膜拜他的这些年轻的人呢，那么能够走上去，那我认为这对他打造他的整个个人崇拜了，那么是那个就像毛泽东了，最后是要用王洪文，那么这些人呢来打造他个人崇拜了，我觉得是那个如出一辙。但是这里边你会发现呢，这对中国的军队政治和中国政治呢，就会出现一批那个就是经历更资历更浅的、经验更少的、能力更差的人，但他们思想呢会更冒进的、对习近平更愚忠的人，那么会取代那个就是原来的恐怕还有一点点经验的人。那我觉得中国政治，包括中国的军队政治啊，就进入了这种就是那个一个我认为一个恶性循环。
好的，那么夏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简要回答一下就好。这个苗华的罪名呢是严重违纪，那么您认为你怎么解读这个严重违纪？您觉得它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是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问题了很多就可以是违法了，而就是违纪了往往是党纪了这方面的，那么所以呢我觉得更多的呢可能是跟习近平呢在党内了可能有一些政治上的分歧，甚至政治上的分歧等等，那么所以我觉得违纪恐怕不一定是那个真正的完全的贪污腐败。
人们常说啊，习近平反腐肃贪是名，清除异己是实，但是苗华他是习近平的旧部，是100%的习家军呢、啊。近年来在军内地位异军突起，曾引起许多非议。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那么为什么习近平反腐，他要亲手打倒自己安插的亲信？苗华被查处的根本原因，您认为是什么呢？
其实我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看历史。习近平就是挥泪斩马谡，斩了不止一次了。前面把他的这个最亲信的人之一吧，把秦刚也给斩下来了。在前面他有更多的这个，包括很多从他最早的所谓浙江新军里面那些人物都给他斩过。那么这里面就要解读中共这个政治啊，它是独裁政治啊，是一个不开放的一个政治系统。它到底内部出现了什么具体问题，外界无从就是猜测，除非你知道它的底细。那么从目前把苗华斩下来来看的话，它是个非常不同寻常的举动，因为苗华是总政的这个总政治部的主任，也就是说掌握着这个军内的很多的就是职晋升啊，包括政治思想工作，他都在他那个地方。所以呢，把他斩下来的很大原因，你可以很容易联想成他的政治上的不忠诚，因为他政治上如果非常忠诚，那任何一个独裁者或者他这个独裁系统里，他需要有一个非常忠诚的把关，什么把关他的这个人事的人。所以呢，军中的人事部分这一块跟政治部分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你可以把它联想的是他的不忠诚是个政治问题。
嗯，
那么当然对独裁政权来讲的话，对于他体系不忠诚的人，他是不管你是以前是我的人还是现在是我的人，他都会把你斩下去。至于这一点上，我觉得呢是不太奇怪的。那我们回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层面来看，你刚刚夏明教授也提到了一些，就是中国的这个政治呢，它是实际上是在按照这个习近平的解释，他走一条新的路，也就是说呢，他不希望依照民主或者法治的这个两个重要的限制腐败，或者说这个把这个政治清明提升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来做的，他是靠的是独裁。当然，很多的人都认为他当然自己也不是一定要追求一个清明的政治，他主要是追求的是一个独裁的政权而已。可现在我们客观的来看啊，从过去这么些年来，中共的这个反腐当中，相当一部分人确确实是因为经济问题或者其他问题被打出来，所以在这是为什么习近平到目前为止运用反腐败这个武器啊，在他的所谓的系统内里，实际上还是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支持的，原因就在此。所以呢，他在 他在他维持他的政权当中，他必须要回应所谓的就是那个人们对腐败打击腐败的一个要求。那么可以说这一次李奥华也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呢，他捂不住了，保不住了，也就是有他政权内部的人跟他讲，你要想展现反腐的一个决心，李奥华是已经到了一个位置，你是不能够保护的。所以我觉得呢，种种可能存在，但是唯一的我们就是无法能解读他，很准确的解读他的原因，就是他这个非常这个秘密的一个政治体系，这个秘密政治体系呢要靠事实，你知道事实才能够去评判。所以我个人觉得目前他既有可能是因为不忠诚，又有可能是迫于他的同内部的压力，他必须要展一下数。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两种可能都存在。
好的，那么究竟是反腐还是整肃异己，我们来听听这个，我们听听网友朋友们的看法。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的看法，现在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柴 dog 2023，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海军既是高技术军种，又是很花钱的军种，再加上共军一贯的腐败传统，海军系的军头们自然是贪腐的大头，而习近平若想武力攻台，最需要的依靠的还是海军，自然对海军的贪腐最是痛恨，所以海军系统出身的将领和高官自然被清洗得最厉害，只是再这么清洗下去，军头们横竖都是一个死，难保不会造反。这是认为是贪腐问题。另外一位叫 Peter Yuan， Peter Yuan 这位网友他说，中国的军队的职务从一个班长助手开始就要靠行贿才能当上，如果真有反贪法律而且严格执法的话，没有一个军官是不腐败的，那么言外之意呢，不完全是贪腐。好，另外一位叫 Fancy， 他说，政治工作部主任是个什么职务？政治部在军队中有何充分必要存在呢？哎，这个挺有意思，提出个问题啊，我们请两位专家简要回答一下好吗？这个提到这个总政主任，刚才于平博士提到哈，总政主任呢在军中啊，有人把它比喻为啊，像国防部长呢是一个仪式性的啊这个职务，有人说是军中的外交部长。那么总政主任呢，有人把它比喻成是组织部长，军中的组织部长，是比外交部长更厉害的一个角色。我想请啊两位专家简要评论一下这个职务好吗？首先夏明教授。
是，在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一直会那个听到了韦国清呢，那个担任总政主任呢，而且韦国清呢长期的是政治局委员。
对。
那么中共是政治建军，那么他的政委系统，那么其实政治部主任呢，其实就是党领导腔的这么一个具体的体现。
嗯。
再加上你可以看到职务了，那么苗华呢是中央军委委员。
嗯。
那么而就是董军呢，那么他是没有进入到中央军委里边的委员，所以你看到这里边的职务的轻重就那个出现。
好的。那于博士，
对这个政治部工作，这样在军队里是政治工作，是列宁开始的，就是列宁主义政党它那个性质决定的。这个其实早期孙中山到苏联去考察的时候，也吸取了苏联的这个经验，说要在国民党的队伍里面搞政治工作。所以国民党、共产党的两个政党在建军这个路线上面遵循的是列宁把那个斯大林的这个路线，嗯、所以呢，它是党指挥下那个具体表现。也就是说这个情况就是在社会主义或者是共产主义这个政权下面这个军队的一个特色。
好，那么还有很多分析人士就认为哈，这个总政主任这个权位高权重，为什么呢？因为几乎所有军内的军队的干部都要通过他来任命，都要通过他来审查，所以有人担心呢，恐怕这波清洗不会因为苗华啊，下台就结束，而是要肃清苗华的余毒，那么军内会面临更大的一波清洗。昨天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发表消息的信息量是很大的，除了证实苗华出事之外呢，还否认了海外有关现任国防部长董军被查处的报道，并且呢称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是居心叵测，纯属捏造。我来请教夏教授，董军被查处的报道甚至比苗华出事的震动更大，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报道属实，这将是连续第三任国防部长落马， 那么现在国防部出面否认，我们是否可以就以此来认定董军可能就平安落地了呢？
是，首先我们看看董军如果落马的话了，那么他的这个震撼力了，其实跟苗华相比了，比苗华了相反的要弱一点。
嗯，
就像我们刚才已经分析到了，就是苗华他的地位，而且苗华在跟董军的关系了，那么苗华已一直了，其实是董军的这个就是政治靠山呢，是他的上级了。那么所以如果董军出事的话了，那么我觉得震撼力了不会比苗华的这个目前下马了那个会更大。但是呢，从外界来看，因为国防部长，因为我们在西方国家生活了，那么总归会那个知道，就是国防部长是代表所谓的那个国家政府了，那么就是文人呢，那么这种就是一个内阁制了，那么对就是军队的一个控制。但是因为中国它的中央军委它的这个独特的体系，那么是中央军委那个主席了一个首长负责制，那么所以使得那个国防部长他的地位了其实是比较低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董军呢也没有进入到这个就是中央军委委员里面去。当然董军没有进入到中央军委委员里面去，其实也反映出董军在提上国防部长以后，那么他呢其实也受到了某一些的质疑，至少那么不然的话呢，他不会就是说那个作为一个国防部长那么没有进入到中央军委。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在海外呢，那么大家呢那个比较愿意用美国或者自己，比如说像尤其是这是美国国防部长，那么在老挝，那么这个东盟的这个就是国防部长那个论坛那个扩大会议上了，那么这个就是希望跟中国的国防部长了，那么进行就是一个交谈。因为习近平跟拜登呢以前他们有说过，就半年呢那么国防部长呢就要进行一次这种那个高级的会晤，但是中国方面呢是拒绝了。那么这种拒绝了，当然目前的说辞是因为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但是呢美国呢因为能够直接跟中国打交道的就是国防部长，那么这是一个公开的那个象征性的职务，所以美国当然这边猜测就很多。但是我不认为那个董军，那么现在就是有那个就是目前国防部长发言人说我们的国防部长还是董军，还是董部长，董军部长，我觉得因此就说明董军呢就真的就平安着陆了。因为我们看到在过去了有许多的那个时候，当徐才厚了那或者郭伯雄了，或者前任的魏凤和这些国防部长了，在着陆那个被那个完全那个公开那个他们的腐败之前，或者被那个处理之前，甚至几个月，那么中共的官媒了也都会说了，他们呢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你们这些外面都在捕风捉影。其实外面呢之所以能够捕风了，因为他不是空穴来风。
在国防部出面否认之前呢，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对于外界关于董军的关注也有评论。只简单一句话，就是望风捕影。那么这句话并未平息外界的质疑，也无法解释董军近来踪迹全无的原因，甚至连美国国防部长要求见面对话的邀请都不回复。那么我来请教于博士啊，董军之前呢，两位国防部长接连遭到查处，外界评论，如果董军这一次能够侥幸过关，恐怕并非他是真正清白无事，而是习近平可能有所顾虑。那您怎么看？为何中国的国防部长是一个高危职业呢？
对，这个做国防部长作为高危职业，其实不是一个光国防部长的一个位置的问题。在中共的高层，你看在很多的重要位置上面，很多人都是连续被拖下马在这个职务上面。那么这个情况其实不奇怪。刚刚我现在讲的就是说呢，那个夏教授讲的我非常赞成，就是董军作为一个国防部长，他是一个象征性的位置。中国的军事政权力呢是掌握在中央军委，其实是中共中央的军委，虽然他也冠以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其实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而已。那么这和我们讲的世界上通行的民主国家的政治是不一样的。民主国家的政治实际上国防部长是掌权的，军队是服从于文官这个政权，因为军队它只是个工具性的，是一个专业性的一个单位，所以呢，它不能做任何实质性的决策。那么，因为这个独特的中国的独特的现象，那么国防部长只是一个对外的一个位置，它不是一个实权的人物，所以呢，导致中国自己内部觉得这个国防部长并不是特别重要。但是跟国际交流的时候，特别是在跟大国交流的时候，在碰到国与国之间有军事方面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沟通的时候，国防部长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呢，在过去魏凤和也好，李尚福被神隐的时候，那个时候呢， 各国都很紧张，美国也很紧张，因为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军事热线，它就是通过这个国防部长进行沟通的。所以美国那个时候呢，看不到中国的国防部长，就觉得非常没有底，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位置还不仅仅是很简单，它是个国防部长的问题，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这样的一个位置，跟外对外正常进行正常交往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影响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影响到国际紧张局势。所以在这一点上讲的话呢，对这个中共要决策是不是真要把董斌拿下来，确实是有一个考量的问题。因为你连续三任国防部长如果被德国拿下的话，别人不知道跟中国政府在军事这个问题上跟谁去交流，没有办法有一个正常的交流渠道。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很同意有一些的看法，就是说董斌即使这一次他并没有被拿下，比如说最后说由于这种考量把他，那我觉得确确实实它不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是我们刚刚回到苗华问题，苗华是军中就晋升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说呢，他倒台以后势必牵涉到一大批高级军将领，所以这一点上，这个事件还有很多很多的余波会在震荡，我是觉得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好，一位网友叫天地良，他说：“当国者应当知人善任，习如此识人不明，三任兵部尚书相继落马，竟吹捧为千年圣君，可叹可笑。难道不是习亲自选拔？难道习没有以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的名义签字？看来习真要学习明思中的这个猜忌刻薄寡恩，五年换14任兵部尚书，还是先找棵树吧。”写得很好啊。另外一位叫 Reader Claire 说：“外敌一己清洗完了，必然清洗自己人，直至身边人，这是专制独裁者的本性使然。一天不打倒人，他们就没有安全感，忠诚不绝对，腐败堕落，私通外敌。” Michael 元说呢，董军大概率会步其后尘。好，我们接下来啊，我们自己的讨论啊。根据维基百科等消息来源的这个不完全统计，习近平在2012年11月就任中共这个中央军委主席以来呢，已经至少有91名副军级以上的高级将领在军内反腐败运动中落马，包括上将14人，中将20人，其中还不乏习近平亲自挑选的自己人。来请教夏教授，有人说中国军内腐败惊人，也有人说这是习近平对军队不放心，那您怎么看习近平对这个枪杆子的这个整肃呢？
是，就像刚才于平博士讲的，中国军队的腐败，尤其是海军的腐败，尤其是海军呢，因为有过去的那个几十年呢，那么就大规模的这个投入，要建航母，要建核潜艇，要建深潜器，那么而且呢，他大量的跟就是俄国合作了，那么中国跟俄国的合作了，那么也都会带来就是腐败更大的空间。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呢，你会发现在沿海，就是我知道的，因为东海舰队的要从大校要升到那个上将的话了，那么基本上是要几百万去那个打底了，那么才能升上去等等。那么所以这种腐败呢，我觉得是不争的事实，是一个常态。我们不应该把它那个看作就是中共了目前出现那个急剧的那个事故的一个就是直接的原因。那么我认为目前对中共来说呢，对中共的军事系统来说，一个比较直接的原因，我认为是他所谓的那个实现了他的百年建军的这个目标的某一种焦虑。那么他实现百年建军目标是什么？我们现在都在猜，我们在海外也在不断的解读。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也就是未来2年了，那么他就会那个就是走到2027年，他建军100周年。那么我们的一个基本解读是，可能是习近平还是把对所谓的台湾的这个问题，那么所谓祖国统一大业了，把它放在就是他的议事日程上，这恐怕是他的百年建军目标的主要内容。如果这个是他的主要内容，那么当然他就必须的那个高度的依赖那个海军。但是如果过去几十年大量的钱那个投入到海军，那么中国的海军的这些那个舰艇啊，那个舰船这些也像下饺子一样的那么下到海里边，但是你会发现呢，无能腐败，那么甚至就是说今年呢，有一个那个已经完成的还没有下水的那个核潜艇呢，那么会自然的就是那个沉没掉。那么这些东西呢，那你可以想象的，那么对习近平来说，他的这个所谓的那个建军百年的伟业了，那么现在就可能就是像那个沉掉的航那个就是核潜艇一样的，就可能就会泡汤。 而就是在过去的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一年不到的时间，习近平不断的强调要政治建军，要政治强军。那么也就是说，苗华这个职位，那个政治部了，那么就成为了一个要那个处理当下的这个所谓的百年这个建军的这个宏伟目标的这么一个焦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内容。那么我们那个想象了，如果苗华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跟习近平实现他的政治强军、政治建军，那么有各种的抵触或者有各种的矛盾，或者说没有实现习近平所谓的那个政治了是纲了，一抓就灵。那么这些东西，又给就是中国的结构性的腐败、军中的这个长期的这个腐败了，又那个难以就是扭转。那么我觉得这些东西呢，恐怕呢都是中共了内部的这种尖锐的矛盾呢，那么爆发的了那么一个表象。所以呢，我觉得它内部的各种的就是高层的这种冲突了，高层的这种那个就是互相的设坑，要把对方给拉下来了，还有这种权斗了，那我觉得使得中国的那个军方了，那么显示出了确确实实是千疮百孔。
好，那么刚才夏明教授呢重点讲到军中腐败惊人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也来看看另一方面。解放军报呢在今年6月的一篇报道中说，要紧紧扭住党指挥枪这个命根子，把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作为最高政治要求来遵守，最高政治纪律来维护，要坚决做到枪听我的话，我听党的话，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这绝对有中国特色的语言。我来请教于博士啊，习近平不断整肃军队高层，与他对军队的忠诚度要求，尤其是个人效忠，这个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确实，我们俗话经常说的，缺什么就要讲什么，怕什么来什么，那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显然，从解放军报以及他各种军内的那些所谓政治的一些所谓的这种强调的这种语言来看的话呢，军委或者说习近平在掌权的这个过程里面最担心的就是枪离开了党的指挥，那么这又意味着就是说他觉得军队是不稳定的。所以从过去几年的整肃，包括火箭军开始到现在可能整肃到海军，甚至包括苗华是陆军出身，所以呢所有的这些东西啊，他们都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这个系统性问题呢就涉及到中共现在军队到底是多大的稳定性。它有两种不同的稳定，一种稳定就是不是很积极效忠于这个习近平，还有一种的话呢，它这个稳定性就是军队到底战力多少。因为军队在这种高压的独裁体系里面讲真话的这个机会是非常少的，如果他讲真话可能就会在他职务上面或者在个人的前途方面就会受到一些这个影响。所以呢很多军队的这些问题出现了，他们这些军方的这些将领们并不讲实话。所以一旦出现了比如说问题，刚刚下面要提到那个什么潜艇下沉的问题，甚至有过去还出现那个潜艇爆炸的问题，这些问题出现了以后，那就必然引起一系列调查，一调查下来发现真相，原来不像那些高级将领像党表忠像这个习近平表忠那样讲的我们军队战斗力有多强，所以他就必须要开始整顿。因为在他的这个背景里面，就是共产党现在这个政权，他的这个军权之所以要强军的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实现他所谓的伟大的中国梦，对吧？伟大的复兴的这样一个梦。这个梦是什么梦呢？中国实际上在国际上能够取到主导地位，另外呢在所谓民族统一大业上面能够把台湾统一过来，这都是他一系列的一个政治他的一些目标方面，他需要军队来给他进行把持，进行那个加持。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政治上不忠诚以及他的这个军事的这个专业问题上不忠诚，这两个不忠诚都是习或者这个中共的这个政权是不能容忍的。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两条，就刚刚主持人提到，在过去这些年里面为什么有大量的这个军方的特别是高级领导人落马，这个和当初斯大林在整肃他的政治对手主要是以政治为目标还不完全一样。这里面是这两条线，一条线就是政治上他不忠诚，另外一方他在这个军事的专业性上他也不忠诚。所以这两点呢交织在一起，有的时候让我们看上去他到底是出于打击一起呢，还是出于呢提高他的军事的实力呢？这个两个方面呢就是交织在一起看不清楚。所以我觉得未来会有一段时间我们会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现在用这么大的这个力气来去整肃军队。当然这整肃军队光靠他这样一个方式是 不可能成功的。我们以前都说过，政治的这腐败啊，一定要靠民主和法治这两条线来控制，这是世界上到目前为止人类政治经验的最高的一个结晶。所以中共如果不遵守民主法治这两条线的话，它的腐败情况永远会存在，而且只会猖獗，不会消失的。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以聊天室里几位观众的评论呢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是花花兰，他说习近平对中共党卫军高层的清洗完全可以和斯大林对苏军高层领导的清洗比肩，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Jack 刘说不是内斗，不存在内斗，福建帮做大也是知道他根底的人，清洗符合逻辑。我个人分析，清洗苗华目的不简单，因为政治部主管军队思想意识形态，估计跟这个有关系。三少爷，董军是苗华这条线的人，按照中共的常规清洗路线，他有点危险。功夫不好，说没有高危职业这一说，只能说谁贪腐或背离中央政府，谁就得被处理，不论在哪个位置。好，我们感谢夏明教授、于平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白纸运动两周年，中国会不会再现新的大规模社会抗争？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白纸运动两周年，中国会不会再现新的大规模社会抗争。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2022年11月底，中国爆发全国性抗议，各大城市的大学生走上街头，手执白纸表达对动态清零政策的抗议，并罕见喊出习近平下台的口号。白纸运动随着中国防疫政策松绑，北京重手打压示威者而告终，但这场8964以来最大的学生运动在年轻人中间埋下了抗争的种子。继上海万圣节中国年轻人张扬个性表达不满之后，本月早些时候河南大学生掀起夜骑开封行动。据报道，单日呢最多有高达10万名年轻人响应，交通一度瘫痪。近几个月来，中国无差别杀人案件如井喷般爆发，显示在官方加紧对社会控制、经济放缓且失业率上升的背景下，民众的挫折感和社会不稳定局势在不断上升。那么两年前的白纸运动揭开了社会抗争的序幕，未来中国出现大规模社会抗争的概率有多大呢？讨论这个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和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好快呀，白纸运动两年过去了，很多中国人都在感叹，随着当局抹杀三年动态清零运动的所有痕迹，人们可以忘掉封城、隔离、做核酸、打疫苗的许多这个惨痛经历，但年轻人啊，手举空白纸张的无声抗议形象却让人过目不忘。首先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您如何评价当年的白纸运动？您觉得它的意义何在呢？
对白纸运动呢，我非常同意主持人所提到，这是自六四以来中国年轻人对体制不满的一个集中的爆发。当然它的前置事件就是清零政策，而清零政策呢，在中国各地引起的这个普遍的这种抗议或者普遍的那种愤怒呢，它不仅仅限于这个年轻人，但是呢，年轻人呢，他们是第一次站出来，举着这个白纸，站在街头，站在政府的面前，站在各种交通要道，去表达他们对不仅仅是对一个政策具体政策的不满，而是对整个体制的不满，甚至对某些个人的不满，甚至公开记录要求习近平下台。我们也可以联想，在这个白纸运动之前，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那个彭丽发事件。在中共二十大之前，他在那个四通桥上面公开打出了一个要求，就打倒独裁政权。这一系列事件都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它是中国民众，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对于政权的这种高压以及政权的那一种独裁性，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没有表达自由、没有这个去参与政治的这样自由的一个集中的一个愤怒的一个体现。那么这个运动呢，也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那么它不仅仅是表现在它的这个形式上面，更重要的是呢，它是把中国各阶层人的各种愤怒呢，都集中表达在他们，而且提出了政治上的诉求。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呢，白纸运动今年两周年，我回过头来看，它可能对中国未来的这个政治，这个民众参与政治的一种表达，以及对于这个中共政权将来是不是能够继续保持它的独裁。这样的一种做法呢，是一个非常具有影响性的一个重大事件。
白纸运动呢，是自八九天安门学生运动发生三十多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学生抗争运动。前者发生在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因此呢声势浩大；而后者呢，是在习近平对社会严密管控的条件下发生的，虽无声无语，但于无声中见惊雷。我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两年过去了，白纸运动给中国人提供了什么启示？对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是，首先对你刚才的感叹呢，那个就是时间过得真快，两年呢。那么其实如果我们再看那个八九那个民主运动了，那么时间过得真快，35年呢，其实一代一代的人呢，就这样就是被牺牲掉了。那么也就是说，中国人呢，就是我一再的讲，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现在70多年，那么中国人从来没有握过有效的选票，进行过一次全国性的选举。那么所以呢，就中国呢，这个广袤的土地呢，其实是生产世界上97%的奴才的这个国家，因为其他的那个只有两三个国家呢是没有全国选举的，那么他们占的人口总是在全球是非常低的。那么我们看到在中国为什么会出现白纸运动，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我们经常讨论到中共的上层，那么中共的上层现在呢，已经逐渐的就是我们看到那个不仅是寡头化。而且现在习近平呢，要把它给做成个人的高度的集权的一种王权式的统治，那么使得中国高层内部呢，给人民呢，就是带来就说有自动那个主动变革的希望呢，是完全的丧失。那么如果这种那个内部变革或者所谓党内的这种派系斗争，或者还有改革派，那么跟就是保守派的这种博弈了，那么这种情况呢都已经那个消失了，中共就是完全现在变成了一个死水一潭了，那么完全就是一条黑路要走到底了。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那么当然比较那个好的一个希望就在于有社会，有公民社会了，有健全的力量了，来进行一种推动。那么白纸运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中国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以后了，那么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那个中产阶级培养出的他们第一代的就是说布尔乔亚化的年轻人，那么他们呢受过那个良好的教育， 那么所以他们呢对自己的个人的自由呢还是有比较敏感。那么同时对就是疫情呢这个大灾难呢带来的给他们呢不仅是自由的那个丧失，而且是生命的生存的危机的这种恐怖了，那我觉得是触发了他们的这种抗议。那么这当然呢是一个社会对这个政权的一个反动。那么如果这种那个反动了能够进行一种良性的一个循环，也就是说中共的政权如果还有点回应力的话了，那么这种社会运动的方式可能会推动中国的进步。但是很不幸，那你会发现呢白纸运动了它两年以后了，那么确实也没有那个继续会那个存在下去的迹象。中国未来要改变中国的运动恐怕也不是一定是白纸运动，但是白纸运动呢它拿一张白纸也就给中国人呢找到了一个聚焦点，这个聚焦点就是包容一切，也就是说你现在说什么那么我们都可以放到白纸上，都会来起诉这个政权他的罪恶。那么但是呢就说因为这种那个运动的目前的在中国的那运动的目前的还是微弱了，那么所以中国呢就出现了底层的这种无序的这种糜烂，那么无序的糜烂呢然后就个人性的报复性的这种伤害社会了来试图了那个泄愤。那么所以中国呢确实是白纸运动就像我一直在思考就中国呢陷入一个就三角一个危险的三角地带。那么专制怎么样能够过渡到那个民主，那个如果过渡不到民主，专制怎么可能会溃败那个回到那个无政府状态。那么其实现在全球呢我们都面临着这种那个专制民主跟无政府状态呢这三角的是博弈，因为很多的专制国家最后是堕入到无政府状态，那么另外的话呢很多的民主国家我们也看到也民主倒退，那么也在那个进入到那个无政府状态或者是专制状态。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那个在高科技情况下民粹主义了被寡头了政治寡头和技术寡头了所那个利用了，那么形成了目前的政治格局。
好，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是怎么评价这个白纸运动的。一位网友叫 We are blank paper， 这位网友说红墙白纸 NFT， 2022年10月27号白纸运动当夜铸造于 OpenSea 平台，在区块链上永远记录这一刻，白纸是21世纪里所有被压迫但不能自辩的人唯一的表达。另外一位网友叫王小二，对不起，王二小，说怎么老想着社会抗争呢？这些年轻人被抓，你们救得了吗？救不了就闭嘴。用别人的自由来满足你们的快感有意思吗？中国哪次政治改变是靠社会运动来决定的？哪怕世界也没有先例，必须他们体制内部人也不满参与进来才有可能。我们这位网友呢好像啊这个看法呢当然我们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比较片面的是呢他完全否认了社会运动、社会抗争。我们请两位专家简要的评论一下这位网友的看法好吗？首先于博士。
其实我刚刚有想讲的有一点，这个白纸运动并不是完全没有效果的。如果你仔细比较白纸运动之前跟白纸运动之后，中共对他这个白纸运动是有回应的。这个回应就是过去那么多年来这习近平处心积虑想建立的所谓党领导一切党，就是染指到每个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场运动它是被阻止的。我觉得现在大家看看我们有相对与白纸运动之前的一点自由是跟白纸运动有相当的关系的，所以我不太同意这个王二小的这个观点。
好，夏教授。
是在目前呢那个世界的民主发展史，也就是我们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以后呢，现在是处于最低点，而且许多的民主的老店呢可能呢都会被卖掉了。那么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许多的民主国家了，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了，在对待中国的民主化的过程中呢基本上没有起到很多的积极作用，甚至香港呢就眼睁睁的看到它被毁灭了，那么就发生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那么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没有理由了太那个就是乐观呢，以为了那个民主运动呢会这么容易，那么也以为了那么有其他国家呢可以来那个就是那个帮助。但是我认为那么中国的这个白纸运动呢显示了就是说中国人不管有没有外界的帮助，那么中国人他本土的他有他各种的就是问题的出现，那么他们呢会捍卫自己的尊严。那么另外的话呢就说当这个王二小说那么只有等到上层精英他们动了以后那么才会动，那么这种呢就是说会忽略就是每那个就是每一个人呢就是尤其是底层呢那么他遭受的苦难。因为我们知道当这个就是火灾了都已经燃到了那个最顶层的话了， 那你会发现这个时期已经基本上是无那个法那个去扑救了。但是从第一层开始，如果你就采取措施的话呢，从底层感觉到苦难你就采取回应的话呢，这个时候这个国家还有救。所以我认为王二小了基本上是要毁掉整个国家，完全是从精英主义的立场，最后他们可以弃船而逃。那么这种思维了，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中国人呢也必须警惕这种思维。
那么说到白纸运动的影响，人们就自然想到不久前发生的这个上海万圣节，以及河南大学生从郑州到开封的夜气行动。与八九年这个天安门学生运动相比，最近年轻人的抗议活动，有人说都属于软抵制，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更多的属于张扬个性，表达不满。来请教于博士啊，您怎么看90、00后这种年轻人的软抵抗，会不会因为这种软性抵抗就对当局的威胁更小一些呢？
其实我们谈到软抵抗或者柔性的抵抗，我们还是要先从体制内谈起。其实这种青年人用白纸运动，用这个夜行，就是个骑车这个行为来表达他们大规模的表达他们的不满呢，你其实是从体制内是有可以看到有迹可循的。在习近平高压政策下面，其实体制内很多的这些干部也好，他们的一个所谓的依靠的这种基础也好，也有软性的抵抗。比如说他叫做不作为，或者是乱作为，或者高级黑什么低级红这一类的行为，这很普遍反映在这个官僚体制之内。所以呢，人们对这个政权的不满意，对这个社会的这个就是政策的不满意，它是一个弥漫型的，它不仅仅表现在刚刚我们提到的这种年轻人，他就公开去在大公共场合去表示，他其实在体制内就很多的表示。所以呢，我觉得其实那个习近平也很清楚，现在他面临的很大的问题，除了社会上大规模那样一种柔性的抵抗以外，他内部的软性的柔性的抵抗他也是非常的为难。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呢，中国实际上是暗潮涌动啊，就是对中共这个政权来讲，它需要面对的问题啊，它既是一个内部的，又是一个外部的，既是一个国内的，又是一个国外的。所以它在处理这些问题上面，现在它采取的政策，我感觉，特别是从白纸运动以来，它其实是更加倾向于不发生对抗，因为它知道它在一个某一个环节破防了以后，会引起这个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所以现在的这国安体制，或者是维安体制，或者是内部的政治安全这个体制，它现在是紧绷的。我觉得这是我们为什么在很多的这个报纸杂志报章上面，或者在政府的内部各种文件上面经常看到的一个，就是所谓要忠诚，所谓要把民族大业放在前面。它这个问题就是在掩盖在这个大旗下面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而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现在他遇到的是一种柔性抵抗，他没有也不法出拳，不像过去有些人像六四那个学生集中上街这个行为，他可以通用军队去做，但是现在的话，你不可能动用军队去镇压内部那些没有跟你直接发生冲突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除了看到表面的这个在走上街头的柔性抵抗以外，我们也要非常就是密切的关注，就是内部那些不合作，或者说呢用一些比较柔性的方法来抵制他的这个政策出现的那些的一些所谓的也是软性的抵抗，或者说这个无声的一种表达，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看起来这个软性或者柔性抵抗、柔性抗争，对当局的威胁并不一定就是更小一些。八九年天安门学生运动与白纸运动及后来年轻人抗争的主体是两代人，有分析文章认为呢，前者有希望国家甚至执政党更好的这个理想，有明确的政治诉求，而后者大都是独生子女，在父母的浇灌下长大，一旦遇到挫折，很容易产生一种反体制、反社会的冲动。来请教夏教授，您如何评价白纸运动以后，这个白纸运动以及之后的这个年轻人这种软性抵抗，有没有星火燎原形成大规模社会抗争的前景和可能呢？
是，首先呢，中国呢，它的抗争呢，那么在过去的几十年呢，一直是那个高频率的。那么我那个在我的研究中呢，那么也都统计到那个在那个本世纪了，那么因为它现在已经停止公布各种数据了， 数据已经达到十几万甚至往二十万，那么这样子每年的这个所谓的群体性事件。那么所以中国呢，那个它不断的出现这个结构性的耗损，那么中国的结构性的耗损呢，那么这种疲劳呢，那么当然它有它本土的原因，尤其是中国的年轻人现在是独生子女的这个一代了，那么中国的就是全面的，那你会发现呢，那个现在那个工作的生活的，那么这些人呢，那么全面的都是那个独生子女那个一代了。那么所以这样的那个一个就是对个人的价值，那么个人的权利和利益，或者我们就说的这种那个个人主义的东西了，那么当然会非常强烈。那么这对共产主义体系呢，会对习近平的所谓不忘初心呢，当然会形成一种矛盾。另外一方面呢，抗争呢它具有传染性，那么具有模仿性，那么抗争呢它有那个有效性的在它与抗争的艺术。那么现在年轻人尤其是利用那个多媒体了，那么他在强化他的抗争的艺术，那么他也在模仿那个全世界，无论是那个茉莉花革命或者是占领华尔街等等，那么他的各种抗争的艺术，那么我认为这种抗争的艺术呢，当然会那个就是提升那个抗议的这种质量。那么同样的，因为抗争的传染性，那么中国的整个社会的运动的脉搏跟他的经济的危机的周期跟他政治那个张力的周期，那么是也在那个共同的那个共振的。那么现在全世界呢，基本上我们知道，尤其是新冠疫情以后，全世界陷入了一个新冠的一个大危机，那么这是百年以来最大的危机，那么不仅是发达国家，那么那个就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国的邻居，那么都遭受了非常大的灾难，而要从这种灾难走出来也非常困难，那么要走出这种灾难又遇到了新冠带来的全球的这个经济萧条，那么产业链的重组，那么意识形态的这个就是冲突的增加，那么东西方了，那么冲突这个包括断裂等等，那么会使得中国的经济社会了出现许多的撕裂。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这白纸运动呢只是那个刚开始了，你感觉到了有烫，那么这个时候是烫到你手指，那么一种下意识一种反应，但是我们会发现呢，到时最后这种那个疼痛了，那么这种就是高温了，那么这种就是那个烧烤了，那么我就当触及到整个中国国民政治经济的这个主体的时候，那我相信中国人呢，那么会有更强烈的反应。
好，继续来看看网友们的观点。一位叫 Michael 袁，他说大规模社会抗争一定会再次出现，现在分散式原子化抗争已经成为常态了。 Forest 吹零七，夜旗开封，继2022年10月27号白纸革命之后，2024年11月8号震撼全国的夜旗开封行动再次吓坏纸老虎中共。为什么是开封？因为开封有个包青天。为什么要灭共？因为中共治下没有天理。爆料革命启蒙的白纸革命只是起点，夜旗开封行动只是第二站，必将成为甜蜜蜜运动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很有意思。除了青年学生和年轻人张扬个性的柔性抵抗行动之外呢，今年以来我们看到各地无差别杀人事件层出不穷啊，最近更是几乎每天都发生，这绝对是一个不祥之兆，预示着社会不稳定局面在飙升。我们时间剩下不多了，首先我来请教于博士啊，您怎么看中国社会这种底层互害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呢？
对，出现就是那种非理性无差别的去伤害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人的这个行为，事实上呢，它有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不理性的一面。理性的一面就是说，当个人遇到社会制度无法去寻求正义或者表达他的主张的时候，他的就会出现这种非理性的行为。你包括这个不光出现在中国，也出现在美国，出现其他国家滥射情况，有一些就是因为他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及他个人情况，他没有表达或者没有去找渠道去表达，他去发生的。那么在中国呢，这种情况发生的更重要的是跟政治结构、社会的这个人们在这个社会中自由表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相关。但是呢，他非理性的部分就是他针对的这个对象，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就是互伤互害，就是互害的那个对象，他不能跟自己并没有一个利害的关系，也跟导致他无法表达自己这样的一个行为也无关的理由。这种情况呢，就往往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力，并且呢，也会造成极大的模仿作用。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看会井喷式出现？井喷式就是社会的模仿性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当一个地方出现了，比如说珠海出现的开车撞人的时候。你很难想象在无锡发生的那个就是持刀去校园去行凶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这就是相隔没多少时间的事情，他有一个示范性的情况，另外也有一个叫做我们叫做这种动机上激发他也去做类似行为。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的正常的处理的一个方法，或者说正常的一个这个说社会的就是特别是这个政权的一个反应的方法，是应该调查真相，让人们知道这个什么是真相，让社会参与讨论，让社会逐渐的慢慢的去了解这些情况是不理性的，有渠道可以去反映。但是在中国这个现实情况下，他没有办法这么做。为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的专制是不希望大家了解真情，而且他更怕的是一旦人们了解真相以后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反应，所以他直接采取的话就是压制，把信息封锁，然后呢用各种方法轻描淡写把它淡化。但这种方法它只能解决一时对某些人有用，但是对社会很多相当群体来讲是不起作用的，人们已经不相信这个政府。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政府为什么在处理这些所谓的突发性事件它没有就是没有力道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出现了一个塔西佗陷阱，人们不再相信政府的任何话，即使你讲的是真实的他也不相信。你比如很简单，在那个厦门出现的就是杀那个日本人的事件上，在苏州出现的那个情况他都没有公布真相，到现在为止人们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动机是怎么样的。他就很怕这个东西被连接到政权自己的失误上面，或者连接到他的措施不当的这方面，然后引起这个所谓的骨牌效应。现在我觉得政府是处在一个非常非常脆弱的一个时期，所以他对很多事情主要是采取了这个压制的方法。
经济下行，失业率飙升，民间戾气聚集，那么这种戾气一旦爆发具有惊人的破坏力。一个区别于发达国家的奇怪现象是，中国人遇到不公正待遇或者受到委屈时，不是向政府抗议，而是底层互害，无差别杀人，发泄怨气。请教夏教授，有人说民众这种挫折感和社会不稳定局面就增加了未来会出现大规模社会抗争的可能性，您怎么看？
是因为有社会的张力，刚才你列举了很多，那么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就讲到，那么这种社会的思绪了，会引得人们呢就各种的非理性的行动，包括自杀的行为的出现。那么如果我们看到最近呢，至少是从我的经历来看呢，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了，我第一次看到就是说在河北和在陕西这些中国的产粮大省，那么村民呢会那个成群结队的，那么去跑去那个哄抢又收割后的这个玉米地或者是麦田，那么掉下的玉米粒或者谷穗等等，或者麦穗等等，那么这些东西还发生了冲突，还发生了死人。那么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张力尤其在底层，那么甚至粮食危机了，那么都已经开始在显现。那么所以我认为呢，当然中国出现就是我们看到社会溃败，那么那个无序的这种抗争，那么是会那个频率会增加，但是会不会形成一种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会不会形成有效的抗争？那么这里边呢，我们都看到，那么它的可能性在于中国的这种诉求和这种不满和中国目前的结构性的问题。那么尤其是大疫情以后，会把有些人呢变成罪犯，会把有些人呢变成圣人，变成革命的领袖。但是最关键的还在于这个革命的领袖有没有一个群体，有那个就是高远的这种就是那个政治纲领或者是远见呢，能够组织起来行动起来。那么这个恐怕是我们在期盼。
好，我们节目最后呢，我抓紧时间念几段啊，我们观众的这个观点。一位叫 Tater 说，底层不团结媚上互害的文化才是最绝望的。于次郎，这些事件反映出资讯传播的快速性，就像心理学的百猴效应一样，新的行为模式在不同猴群之间迅速传播一样，夜期开封事件也在社交媒体上迅速扩散，并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大量的这个参与者。好，时间关系不能都念了啊，实际都写得很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于平博士、夏明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啊。这个明天呢星期六纵深视角栏目呢为您播出专访许良英之子，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成刚，谈父亲许良英92岁的人生主要贡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